那就只要有价格的东西，大家就会去抢，
它就不是垃圾，
它就不是垃圾了。
垃圾是泛指，其实就是没有价值的东西。
对对对对，
哇，现在天气实在有够热，每天不来个饮料真的受不了。所以我们现在从早上啊会考虑汉堡要不要加蛋以外，我想一杯大冰奶，那中午再来一杯生奶，上再来一杯可能无糖绿来消暑一下，这个是大家的日常。可是大家有没有思考过，你现在装饮料的那个杯子是不是从原本的塑胶杯开始转变到现在的纸杯，或者是其他的材质的包材？大家可能更有感觉的是，以前外带自己带杯子减2块，这个行为已经变成减5块咯，是一个好像是一个生活万价齐涨中的小确幸。这策的背后是为何而来？是因为环保署有一个公告，他在规定在2024年12月31号以前，全台湾的连锁饮料店、便商店以及速食店还有连锁超市都要全面的禁止使用塑胶杯。为了因应这政策，各县市政府开始规定他们县市里面的店家开始要做改用纸杯。这些大量的纸杯根据统计大概一年会使用41个，那这41个塑胶杯现在开始在2024年以后会全面转变成纸杯。纸杯这件事情是真的环保吗？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我们吕经理来为我们解答这件事情。Hello， 吕经理。
嗨，欧文。
哇，真的是跟你敲了很久，不好意思，
很难得的机会，
延迟那么久。那吕经理的经历是在大丰环保公司里面担任专案经理以外，还有财团法人塑胶工业发展中心的研发专员，现在同时也担任非营利组织的循环顾问。那相信吕经理对于塑胶或者是纸杯这种复合性的材质应该非常熟悉。那我们先回到我们最原本的问题，这个纸杯啊是真的环保吗？
应该这样说，每个人心目中可能都会有一个第一名的环保产品，可是好像有又好像没有。对我来讲，其实只要可以好好被处理的这些容器，好像都可以叫做是一个环保的用品。那纸杯它能不能被好好处理，好像可以，它可以之外，其他人好像也可以。因为我们常常看到大家现在会谈论一些水生杯啊，它是塑胶做的，它可能也是铁做的。最常遇到的可能是像便利商店他们有的一些循环杯，好像也是塑胶做的，谁环保？有时候突然会有点搞不太清楚了。
好像环保定义应该是说，在意环保、在意环境的人所认知的环保定义，跟所谓的店家或者是政府他认定的环保，其实好像差距非常大。因为我政府的政策，他认定的环保其实跟我想象差距非常大。因为我们目前的政策就是确定的，那塑胶杯的落日也是确定的，那纸杯真的是全纸吗？
其实纸杯的材质，应该大家都看过很多网络资料。临摹纸跟就是一层临摹的塑胶还有纸综合而成的，那当然它就是要预防了纸杯会被浸湿之后可能会垮掉，
会软掉，
对，会软，对，软掉我们就尴尬了。那过去大家应该有看过很多塑胶吸管跟海龟的故事，看完之后就跑出了纸吸管，开始大家就抱怨了，这样有比较好吗？因为纸吸管吸到一半就软掉了，这样好像也不太合适啊。纸杯为什么可以长存这么久？那原因就很简单，因为它就不是真的纯纸，材质上面就不同了，这个环保的意义好像就有点奇怪了。
那它有什么不同？就像经理刚刚说的，纸杯不可能纯纸，因为纯纸除非它有再加临摹，它有再加复合式材料，不然它根本不可能长时间装水。不要说长时间，有可能装下去就要破了。就像我们国小有做过实验嘛，拿那个纸去装水，其实它会撑一下，但再来它就破底。怎么样制造能让它可以那么永久的挺住在那里？
对，其实这个就是一定会有一个临摹层嘛，我们总是要去防范的这个被浸湿的问题点。大家可能会好奇啊，什么是临摹层？如果没有这个临摹层，应该每个人都有小时候的回忆，你去夜市捞金鱼的时候，为什么你的网子总是会破？
因为老板要你破，
因为老板要你破，那他就是没有给你临摹层嘛，所以你永远捞不到。
所以老板那一只就是永远不会破。
对啊，对，他的就是有临摹层，那我们的就是没有，我们就真的是纯纸。所以当有了其他的材质的保护的时候，我的纸杯就非常的安全。但是也因为有其他材质的保护，那我这个纸杯它就不是叫做纸了。
所以它是属于复合性的材料，它外面的那一层啊，是它是纸的复合性包材。
对，就是复合纸层啊，那内部就是一个临摹层嘛，那外面才是你摸到的就是纸张的感觉。
那它环保要我们所知道的嘛，如果是纯铁、纯铜或者是纯纸，它可能就是做所谓的融化再制。那如果它是复合性的材料，那它在环保的过程它要怎么做处理？
我们如果很简单去介绍它的处理流程，听众可以来上网去看看很多相关的影片，他们就是告诉你这些纸容器它要经过长时间的炖煮，好像我阿嬷在炖煮一锅牛肉啊，一锅猪脚一样。长时间炖煮之后呢，它才会把这些淋膜跟纸浆，
所以它收回来，它就要先丢到锅子里面去煮。
对对对对，它就是要长时间的去把它分离开。我们这个名词叫做纸塑分离，怕听众会不太能够理解这件事情，那我们就把它讲成是炖煮的概念。那透过这样的纸塑分离之后，分开来了，你就会得到纸浆，还有我们的塑胶淋膜。它就可以分开来。
那这一锅里面又有纸，有纸又有塑胶状况下，我怎么样把它塑胶抽掉，纸浆抽掉呢？
那以现在的厂商的设备来说，其实是能够分离的，因为它本来就有一套系统可以把它分离开来，只是它比较花时间，而且蛮花水源。弄开之后还是会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那这些塑胶膜怎么办？那塑胶膜以前大家会听到塑胶膜可以再做塑胶粒，可以再去做产品，那实际上我们真的理解了现在处理厂的运作方式之后啊，这些塑胶膜目前最多就是被用在衍生燃料，也就是我们政府很常提到的 SIF 这个名词，就是一个衍生燃料，它是拿来作为煤的替代材料，那
直接拿去烧吗？
里面烧，对，就是。
但这样不会有带药性的问题吗？我们所认知好像烧塑胶会有带药性吗？
对，一般我们的认知烧塑胶会有，但其实那就是大家以前的一个观念啊。那后来其实蛮多资料就有把它辟谣了，我们带药性其实会在一个温度下燃烧不完全才会产生，那我们只要温度够高，我们的纯度够纯，这些燃料的纯度够纯，
纯度够纯的意思是指都是塑胶还是都是纸？
应该说都是单一材质啊，然后能够完整的被燃烧，
完全的燃烧，
水分很少，我们就能够提防这个温度不到的问题。
所以纵使我烧木头或者我纸这种不会有带药性东西，但只要它温度不够都有可能会产生，可以这么说吗？
其实它还是要有一点配合，因为纸张、木头或者是塑胶，它们燃烧的热值不一样，那热值的不同就会造成了我们的温度的一个调整。
热值是指材料还是
每一个材料产就是烧掉之后
它可以产生热量？
对对对，热量的不一样。
那我们脂肪可能要去烧，
照理讲也是这样子啦，但是在热值不同的情况之下，当然其实我们传统的这种焚化炉它也会去做搭配，它不是无条件一直往内丢，他们要不断的监控嘛，看到我热值的变化我才知道我能不能继续烧，我烧的东西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其实它就有很多复杂的相关程序。
以目前来看，其实纸杯的回收蛮复杂，就是它的工序蛮多的，
工序其实很多，而且我们只是讲到了处理面，我们还没有讲收集。
在后面大家可能会有了解，是塑胶其实回收，因为我们目前丢垃圾桶嘛，假设如果今天有分类箱的话，塑胶是一类，我们手上如果有塑胶，我们会往塑胶类丢，那包括塑胶杯，因为很多人真的搞不太清楚，我也问过很多朋友，就是到底塑胶可不可以回收，不是保特瓶哦，保特瓶我们大概还能理解，因为那个有非常多的相关副产品，但是我们现在用的饮料杯，因为我们现在政策所自己平常从早餐买饮料到中午买手摇饮的这种一杯一杯，尤其是台湾特有的嘛，真乃世界上最有名的这种塑胶容器，塑胶杯到底可不可以做回收？
对，其实我们台湾之光啦，就是我们的珍珠奶茶。
嗯，
那也因为我们珍珠奶茶台湾之光，才会有那么多的饮料杯的出现。那么多塑胶饮料杯在台湾，讲真的，它是有个非常好的回收制度。
所以塑胶杯这个用量也是台湾之光。
我如果各国比起来，我们应该算是很大量的，
没有像没有不太会产生这么大的。
对，其他国家可能不会产生那么大的那么多同种类的。单一
塑胶杯
的材质，
他们应该多数是保特瓶，因为他们的饮料行为或者是
对生活形态上面的不一样。
那个塑胶杯的回收的流程，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吗？
可以啊，塑胶杯其实就如大家想象的，你看到你喝完一个饮料，你喝完一个手摇饮，然后你就会丢到了回收桶。那不管你是从我们的资收车回收，还是你住在大楼放到了子母车。或是你是交给了我们的回收小贩， 他们都会再回到回收站里面，或者是到我们的分选厂去把塑胶分类出来。那分类出来之后，就会有再分类成相关的不同材质容器，那再来就会到我们的处理厂去处理了。其实这个处理整个分类完之后的处理就变得非常简单，因为你到了处理厂就是单一个材料，然后都是容器，那处理下去就非常的正常，而且现在技术很完整。对，它就刚好不用煮，它只需要洗。那其实那个纸杯也是要洗，就是要先有一个前处理的部分。嗯、那它就是以塑胶来讲，它就是有最后的人工的最后挑选，然后去确认它的材质，然后再来做粉碎，然后比重的分选，就是确定是不是真的都是塑胶杯的 PP 的这种材质，然后清洗完就变成了塑胶碎片，再来就可以去加热熔融变成塑胶粒。
那我这边可以问一下，它所出来的塑胶粒跟纸杯复合式材料里面那个塑胶膜，它那个可不可以成为塑胶粒？
哦，纸杯的塑胶膜也可以成为塑胶粒，只是比较少人愿意使用，因为比较脏嘛。
了解，是因为复合性的原因吗？还是因为它煮过？还是因为它里面的装那个包材装的东西让它变脏？
可以这么说，可以说像是它，因为它会有一些纸纤维，所以它纸纤维，你想，如果我塑胶要熔融的话，高温嘛，可能100多度、200度，那纸纤维到了这高温里面会变什么？碳化。那是不是就变黑点？纸纤维会变成黑点，
因为它的熔点比较低，
对，纸就比较低嘛，它可能因为100度它就会变成碳化了。那你在200度的高温下，我要让我的塑胶能够变熔体去流动的话，我的这些纸纤维它有可能就变成一些碳黑的黑点，那间接会影响到我的塑胶是不是也变灰灰黑黑的，做出来就不好看了，那卖相不好就不会有人想要买它。
那个黑点没有办法滤掉吗？
比较困难，
所以是做得到，
就是、技术上可以，
理论上
可以做得到了，但是就是要花比较多的成本去做它。
以刚刚这样来比较的话，是塑胶杯要称之为回收还是再制？
我们讲处理再制好了。
处理再制的过程步骤工法其实比较少，
应该说时间上会比较。我们举个例子，像刚刚我们提到了炖煮嘛，
对，
就是说我的纸杯、纸容器
煮汤，
如果下去做处理的话，它可能过去旧的机台可能半小时到一小时，它至少才能够剥离开来，把我们的
煮半小
时、
煮半小时这样
纸浆分开来。可是我的塑胶走过这个流程的话，就是处理成碎片的这个流程。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的煮完，它其实只是纸浆，它还不是纸张，
就定要勾勾
米啊，对对对，它是纸浆。
那勾勾米啊里面就是有纸跟，
最终就分开来的。
可是，一开始煮不是两个东西，就是
对，一开始煮是在一起，然后他们的设备是可以把它分开来的。然后在塑胶流程也是这样子，就是我前面有很多像刚刚讲到的，我会粉碎完，会做比重的分选，然后会再清洗。那这个清洗过程就会把我们的塑胶杂质给分开来了，那分开来以后呢，我们就能够得到我想要的塑胶碎片。我做的这个流程，从我丢下去到产出，可能5分钟而已，
好快，
很快，它就很大型的机台一做就过去了，5分钟就结束了，
就变成那个碎片了。
对对对对对，可是我的纸可能要花比较久的时间，
所以光要取得膜这件，应该是指塑胶这件事情，那些塑胶碎片这件事情，它就要可能多花超过半小时以上。
洗净的过程两者就差蛮大的啦，应该这么说。
可是不是都是杯子吗？为什么会有差异？
就材质上的问题嘛，就是
材质不一样，纸杯比较难洗，
处理流程比较不容易处理。我们必须这么
说。就洗这一块的话，两个是一样还是两个不一样？
不太一样。
为什么？
毕竟你有一杂质在里面嘛，然后它纸你必须把它打散才能够去做处理，所以这个流程上面的差异性比较大一点。那塑胶其实就是粉碎完碎片，你就能够去做下一个阶段了，
就已经要到下一关去了。
对对对对对。
那现在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都是理论面嘛，就是 OK 它的应该有的流程是什么。但是以现在业界来讲，因为现在业界，我先说我们或者是傻傻无知的消费者，我们认为塑胶杯其实好像没有在回收。实际上因为那个东西又不是保特瓶，我们所认知的，而且我们可能遇到平常有在路边 帮忙做一些资源回收或者是依赖资源回收过生活的这些朋友们，他们多数好像不太喜欢收饮料杯，当然他们比较简单讲嘛，也不急。所以说那个杯子现在的厂商有在收吗？塑胶杯
现在厂商有在收，但是哦，回收市场它就是跟着大环境跑嘛，所以就原油价格高低它会影响回收市场的价格。那只是宝特瓶为什么比较没有这个问题，它其实也有叠价过，只是它的需求量比较大。因为我们可以想象很多衣服的厂商品牌他们都需要宝特瓶做再生材料、
纤维，
对，就会有这些问题。
那所以塑胶杯不能做纤维？
应该说它可以做纤维，但是使用我们塑胶杯这个材质叫做 PP， 就我们平常喝到饮料杯的材质叫做 PP 的塑胶材质。
嗯哼，
那这个纤维很少被使用，
不好用还是贵？
它的特性上不一样，它可能触感啊，做出来的布料触感不同，它比较多用在于功能性的衣服上面，所以就市场是非常小的。所以很少会用在这一颗，可是呢这个材料可以被大幅的应用在我们生活用品上，可以用在像是我们的物流箱，我们平常的文具箱。
硬塑胶吗？可以称之为硬塑胶、
它也不太叫硬塑胶，它其实比较偏软塑胶，硬塑胶比较叫做是那种工程塑胶类的。
所以说我们生活中的那种敲起来有脆脆的感觉，那个不能称之为硬塑胶，
敲起来脆脆的那个就是应该就叫硬塑胶了，应该比较偏工程塑胶。我们举例直接实体的，就是像比较半透明雾透的那种盛装箱，那我们常常在可能十元商店会看到啦，
收纳
收纳箱，对，这种收纳箱它很多都是 PP 做的，就这个材质做，所以我们如果把它回收回来，是有机会去做这些产品。
所以厂商算喜欢回收这种塑胶杯吗？那现在这种
它是可以被使用，可以被回收使用。
那现在这种塑胶杯，它的回收率大概有多少？有没有数字或者是什么状况？
这个数字上，因为跟政府的这些都是我们的所谓的公告应回收的项目，就是我们从小就知道我要回收这个杯子。我要回收这些容器，所以它是政府管制的一个数字，然后也只能问政府单位了。然后真正的数字我们没有办法得知啦，因为它是有一个比对的，我们要知道用量跟收回来的量。
那以经理在那个大丰的经验啊，大概有多少？就是
其实
以你们业界
的评估来看，应该起码也有七八成啊。
哦，那蛮高的耶。
七八成可能是高估了啦，至少应该会有七成啊。但是当然就是各地的区块不一样嘛。我相信台湾民众其实大部分都已经有那个概念，知道这些要回收。
对，
只是会遇到有些地方这个回收站啊，或者这些大楼的清运商，他觉得最近的价格不好。他想要收价格好的东西，他就跟你讲我不收了。
所以那是在最源头，可是实际上在处理厂，在
都愿意处理，
都愿意处理。
对，
但是回收率比想象中的高很多，
会比我们想象中高。
因为一般民众好像有收，好像没有收，因为对于宝特瓶的肯定性就会降低很多，所以实际上是比想象中的高很多喽。
对，应该这样说，就是你最常看到的，你就会觉得他是不是没有做这件事情？我们路边最常看到的，
我们都用直观的方式。
对，我们路边最常看到有人丢塑胶杯啊，塑胶杯一定没有被回收。
没错，没错。
啊，我要看到什么什么，可能就没有被回收。可是其实不然嘛，也许就是在那个地方刚好出现这个问题。
所以现在有个另外更棘手问题，因为要拿纸杯替代塑胶杯，那现在纸杯的回收率高吗？就是就厂商的视角来看。
我们之前看到真实的研究的数据，之前有讲三成回收率是三成，
就是以目前的回收物可回收物，以这样整个总量大概算起来，有可能有三成
总回收物吗？不止纸杯，
我讲是纸杯
哦，纸杯的话，基本上应该要有三成，应该要有三成，因为其实现在来讲应该会更高一点，因为它是有补贴的，所以其实应该会更高一些。那只是之前的看到的统计数据是三成，然后也曾经看过五成，也有看到七成，那真实性为何我们就不得而知。
更现实的问题就是它有比塑胶杯高吗？
应该是没有。
为什么？
就从各方面的回馈来看到的话，很多地方的民众或社区都说他们的回收商是不收纸杯的。
你讲的是指最源头跟民众接触的这一关 多数人都不太爱收纸杯。
对，就是我们最常听到的是这个问题，他们不爱收。然后也有听到的就是，哎，当大家反映为什么都不收，然后处理厂就会说我们愿意处理，但是处理厂会告诉你，哇，我们现在是没有东西可以处理。那你收了很多的话，为什么会没有东西可以处理？就处理厂的处理量能是足够的，他可以去帮忙处理，
但他就是没有出现在处理厂。
对，他没有出现在处理厂，
为什么？
那就是没有收回来啊。
为什么他不爱收？
那应该就是补贴价格的问题吧，因为我们要收一个自收物，然后总是要经过一些流程嘛。那这些流程就是要有人帮我们运送，帮我们收集，那这是不是要给人家费用？那如果我这个补贴费用就是那么一点点，价格很不好，那会有谁来帮你收？
但是塑胶杯的拒收率有比纸杯高吗？
前一阵子好像有，因为整个业界的关系好像情况比较不好，好像有下降。可是
是指塑胶杯？
塑胶杯。那可是这两年整体的状况应该是正常的，就是收的价格会大过于补贴价格。
简单讲就是其实有没有人要收就是跟着价格跑。
对对对。
那塑胶杯的价格比纸杯好？
有时候会比纸杯好，因为纸杯比较固定。
我要问的是，在这个政策就是所谓的禁用塑胶杯这个政策之前，有目前开始有执行的只有六都，而且像台中市跟台南市是最晚的，要到今年的十月一号才会落行。那剩下有的县市是七月一号才落行。以现在来看的话，在这个青黄不接的状况来看的话，这些自收物被拒收的几率啊，会比塑胶杯高吗？
哦，就综合评估来看，应该会啦。
可是问题是，你说纸杯不好收，因为他们装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啊，
不可能，
对啊对啊对，
不可能塑胶杯装的是真奶，那换到纸杯就变没有珍珠的奶茶，而且不扣脸，因为他们东西，他们里面的厂商使用的厂商跟里面贩卖的东西都是一模一样，只是替换罢了，稀稀数样式，甚至它外面的印刷其实就是从塑胶上面转印成在纸的上面，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
像刚刚介绍了，收是从最前面的最前端的小贩啊或民众开始收嘛，嗯，收了之后还要经过中间的收集，就有可能是小盘中盘商，然后再到大盘商才会去处理商。那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想，如果我的处理商就处理纸容器或者是处理塑胶容器的厂商，它分布是只有在其中一个地方，假设它像现在处理纸的可能都分布在北部比较多，中北部比较多，那只有两家。那我南部或者是我台东想要送上来的话，是不是很困难啊？可是我如果处理塑胶的比较多家，我到处都可以送。
其实就是，收集他们，毕竟有下一步就是送到所谓的处理厂，
对，
还是收集厂？
会到收集厂，收集厂收集完分类完之后，会到再到处理厂。
所以收集厂有的收集厂并不收纸杯。
就他可能干脆不收了，因为我其他东西会更划得来，我就不收了。
了解，因为我们用直观的想法是，有可能我收完就直接进到处理厂里面，实际上他进的地方是
分类厂。
分类厂，
对，
我们他的正确名字叫分类厂，所以分类厂会依据他的经济考量，毕竟降本求利可以理解，或者是他的所在那个县市，他附近根本没有处理厂会去处理到纸杯，所以对他来讲，他如果要跨县市甚至可能是跨东部跑到西部，我不合啊，一点是不合啊，没说啊，所以说他这个时候就会造成
干脆不做了，
他就往前推，就跟你讲我不要，所以到民众的观感里就是，哦，这个东西没人会爱，
就会变成他不回收了，
就会进垃圾堆。
可是其实在法规上他是回收的，
以目前状况纸杯进垃圾焚化炉的几率比较高，比例比较高，因为没有，
目前来看比例是比较高的。
可是问题，这政策的目的是希望我们减塑，我要用所谓的纸杯来替代塑胶杯。可是以目前到听到现在为止，塑胶杯第一个成本的处理比较低，回收的几率也比较高，就是以比例来讲它也比较高。那纸杯的处理成本高，那导致它的在它产业特性的整个架构来说，它就整个推演到最后，这个纸杯反而是被回收几率变低了，那中间的成本也是高，所以最后它进到焚化炉的几率同时也变高了。那当初的利益良善是说希望做所谓的减塑， 我希望减少，没有错，纸杯的塑胶含量真的会比塑胶杯少，因为它是零抹的，你的薄薄要减，但是问题是它不回收啊。
可能我们太着重在了数字的计算上面，所以就会有我干脆不用了其他塑胶，我就能够减塑，我就可以减量的那种概念。那实际上我们还是要看到回到生活里面来看，真正事实上会发生什么问题，那以及减塑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因为大家有一个盲点，就是我们刚刚谈论的不管是纸杯还是塑胶杯，它都是一次性容器。
对，
也就一开始讲到的问题，它都是一次性容器，所以我们最常看到就是一次性容器是我们生活中的大问题。我们不管在哪里看到都是一次性容器的垃圾，不论纸杯也好，不论塑胶杯也好，然后你忽略掉了你生活中有好多塑胶制品。如果我今天有机会把这些塑胶杯回收做出来这些原料，再去用在我们生活中用品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象一件事情？那你生活中用品原本要用的新的塑胶料是不是就不见了？
嗯哼，
那你是不是减量了？
是，
对，就是一种概念的转换啦。所以好像不用刻意的去消灭一次性的塑胶杯，但我们还是会鼓励少用啦，只是直接的替换成纸杯可能不是那么健全的方法。虽然现在他们都可以被回收，也是可以被处理的，然后只是处理的实际状况是有落差的。
听李经理这样介绍来看，我的想法是其实好像回收这件事情很仰赖所谓的政府补助，不管是在他的回收，就是所谓的收集这些资材的，从民众手上收集到这个流程，到收集厂再转交处理厂，这件事情处理厂其实也有政府的补助问题，就是你补助的高，当然市场性是一件事，那尤其像这些原本本来价钱就比较不好还是难以处理的东西，它更仰赖政府的补助性。可是问题是补助的完吗？以现在看它的量真的很大，大家如果稍微停下看，大家稍微盯一下垃圾桶，不管是学校的、办公室的还是那个夜市的，你大概注意一下，从早餐开始，你早餐早上进来，你到了九点十点去看，里面基本上就是早餐的一次性垃圾，不管是的豆浆杯
就什么，对，一大堆的，
就是，其实就是一次性的，那就有人来清掉一次。但到中午完，到了下午两点三点又再满一次，满一次其实就是中午所吃下来的外带的这些一次性包材。那夜市就更厉害了，夜市你走进去那一桶垃圾桶就是满的啦，因为它已经是大家沿路所吃的东西，尤其台湾的特色就是边走边吃，没有边走边吃就不是夜市，所以边走边吃的东西一定是一次性的。那纸袋，不管是纸袋、塑胶袋或者是纸杯，外面再套个塑胶袋，这样一丢，其实这个晚上可能换了两三大袋出来，全部都是这一次你来逛夜市所产生下来的垃圾，而这么大的量全要依赖补助。当然业者来讲是钱，哦，有钱就好，我没有差，越量越大越好。可是就回来我们来探讨一下，就是它的产业的健康度，这个补助可长可久吗？还是可行吗？
其实大家可能误会补助的概念啦，其实补助的来源也是来自于这个制造业者他们付的钱，他们付了一个叫做处理基金。
对
对，那因为有这个处理的基金，
是你所谓的制造业是在制造塑胶杯、制造包材这个厂商，还是
使用塑胶杯的厂商？就是我今天我是卖豆浆的，然后我有很多豆浆的瓶子，然后我卖这个瓶子，我就会被课我使用的清洁费。那一开始我就会跟你收，你有用了多少瓶子，我就跟你收这个清洁费。那你这些钱就会补回到了我们后面的这些补贴机构，那补贴机构就会把用这个钱来去跟前面的收集的业者、拾荒老人、拾荒业者或回收站来去跟他们买这些我们所谓的自收的瓶器啊、自收的这些自收物品。
但是这样的被认识的起来吗？就是我们的垃圾处理费可以称为
目前
垃圾处理费跟他的补助，这样子目前是被认识起来，
目前是还勉强合理的。但是其实我们一开始有谈到一个问题嘛，就是说到底谁愿意缴钱的那个问题，就说有没有人都愿意老实缴钱。那这就让我想到了曾经看过的一个电影，叫做好像叫《鹿鼎记》吧。
对，
就他们里面谈到一句话，有记录的是多少，哦，那 如果我缴的钱有记录的是多少，越来越少的时候，那我是不是以后
韦小宝带的多龙就要去抄鳌拜家？
对对对，那我是不是会出现一种问题，叫做本来用的叫做一万个，有记录的只有一千个，那怎么办？缴钱的是不是走那一千个？全部回收的话，我就会要处理一万个哦。那我的钱是不是不够用？会不会有这种问题？我们不敢讲没有。
以现在真实状况是，有缴垃圾处理费的量比较多，还是零补助的比较多？
目前是能够撑得过去，
应该是，
但是好像有一些问题。这个真的是政府内部的资料了，我们就明白到的是，我们就是从生活中来看啦，我们不要说是业者的资料，我们其实从生活中就可以很明显看到，你到夜市或者是你到那个迪化街啦，还是什么菜市场，他们那些东西有没有缴钱？哦，这个就值得探讨了，
这个是真大问题。不要说缴钱啦，他有税籍吗？他恐怕连
税籍，这个就是我们大家好奇的事情，我们就不明说，我们就好奇。
小摊商或者小营业商，正是台湾的特色，或者是台湾的经济活力来源。可是，如果他连税籍都这么模糊，或者是没有的状况下，要怎么样去追到他所制造出来的垃圾或者他使用的容器？这个又更难了。
所以，纵观上面问题，我们是不是有想象到一件事？如果现在我们的回收率是五成，我是能够被收，我是能够平衡的，我的补贴跟我的回收是能够平衡的，那我努力达到百分之百回收的时候会变什么状况？会不会不够？
一定会不够，因为你量变多了。没错，我诱因提高，可是问题是诱因也是成本啊，总是有个来源。OK， 如果是垃圾处理费不够，那当然就是税金去补，
对，
但是这不会没要成常态，
对，不会是一个常态。然后我们必须还想象到是生活中的纸杯，它就叫做纸容器，
是
纸容器只有纸杯吗？不止，我们每天外食，我们吃臭豆腐，我们吃有的没的，全部都叫纸容器，这些全部都纳在同一类是要被补助的哦。
但是现在他所推动的政策是禁用塑胶杯，所以包括你现在的汤碗、纸盒或者你的臭豆腐那盒子那种餐盒，其实不列在里面呐。禁用
的
部分，但当然目前还有在用宝丽龙的或者用塑胶盒的本来就不多。
对对，
大家不知道是在什么原因状况下，其实改用纸这件跟宣传会有关系，因为大家都认为纸盒比较有质感，纸盒比较好，但纸盒真的比较贵。对于厂商来讲，零售商来讲，纸盒是真的比较贵。只是说现在的这个政策是塑胶杯要替换成纸杯，补助的问题够用不？这是一个那就面临来的问题，因为纸杯的补助比塑胶杯还要多嘛，就是它在所谓的做回收这块上给的价钱有比较高吗？
记得没有啦，
一样，
记得差不多一样的样子，好像差没有差多少啊。
导致
那个网站上可以查得到，但是我现在
它是一个公开的价钱，
对，它差的。
如果我们是用一样的状况来看，那所以说纸杯的回收率就是厂商的意愿度不如塑胶杯的原因在这里。
有可能，因为它应该是说市场上极少数变动，就我最终做成产品的销量或者是价值很少浮动。那我就不太可能，我的厂商就像物以稀为贵，如果我做成塑胶，应该说我们现在这个整个全球的趋势，所有的品牌厂商他们最爱追求的就是环保这件事情，他们就会拼命的到处去找环保材料。那什么叫做环保材料？大家可能第一个就会想到再生材料，
对，
它很环保，所以大家拼命找再生材料，是不是以后就变成物以稀为贵，再生材料就找不到了。那台湾有一点得天独厚，就是我们有这个回收机制，所以我们的刚好饮料杯都叫做 PP 的材料，那我们又最单纯，那这个材料做成的再生塑胶是不是非常的稳定？既然是这样，我们就有机会去做一个很好的销售了。
但是我这边可以理清一件事情吗？因为刚刚经理讲的是塑胶杯的回收，不管塑胶杯或者是纸杯，它的塑胶的回收使用度，就是它使用的广度跟产品项目比不上保特瓶，
并不会比不上保特瓶啊。以一般塑胶来讲，它们泛用性其实蛮广，只是保特瓶现在的发展趋势非常的成熟，
塑胶抽湿，
对，就是，非常的成熟，然后这个技术很完整了，所以它就是一个很成熟的市场。那但是像另外的这些材料，它不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市场。
保特瓶也是 PP 吗？还是
它叫做 PET， 对，
所以 PET 跟 PP 用的可以使用的
方式
不一样，
不一样，对对 对, 對，
在产品也不一样，
产品也不一样。我们刚刚提到的叫做是在纺织类 PET 是很成熟而且很好用，非常广度比较广的，但是在非纺织类，也就是我们一般生活用品的话， PP 是比较广的。
了解。如果我们要脱离补助的话，我们要下手是它的再制源
泛用性，它的再生之后的价值要被提高，
提高以后才会带动所谓的回收业
市场需求，对，回收业就会有人愿意帮你收了，就会像宝特瓶一样，你现在丢宝特瓶在路上，它有价嘛，你就会把它捡回来，
甚至还会有人为了它打架，
对，那就只要有价格的东西大家就会去抢，
它就不是垃圾，
它就不是垃圾了，
垃圾是泛指，其实就是没有价值的东西。
对对 对, 对，
那现在就是目前其实纸杯的状况还是依赖补助，
纸杯会比较依赖补助啦。我们想要一般生活中我们有很多纸要回收，那纸跟纸杯是不是也打架？
我先厘清一下一件事，就是纸杯制成的纸跟你纯纸，就像我们 A4 啊影印的这种回收纸的纸浆，可以画上等号吗？
不太行。
是因为什么原因？
它的纤维的磅数或者是它的强度啊，还是它的是长纤短纤是有差别的，
所以它说穿了那个纸杯的回收纸浆跟波浪癌
可以做的东西比较受限，
会比较受限。
嘿，它就做卫生纸啊，然后做比较薄的纸盒啊，
因为我现在擦屁股的事。
我们如果在听众如果在那个生活里面有去买过那种回，他标榜我是回收纸做的，對回收纸做的卫生纸，用了你会不会觉得它很容易破？它只要一碰水，它马上就散掉，
就融化。
它马上散掉了，
因为它的结构比较
不好。但它可能是它的特点，或者是配方的问题啦。只是我们蛮常遇到这个问题点，它要做它的可能强度什么，要去做别的产品是比较不容易的。其实纸业并不是我的本业，
对，
所以它可能需要很多不同的配合。
因为它等于是在分离厂，它还要再把纸浆分出去给，
对，再做很多很多层的叠合啦，很多的制作。那跟我们塑胶是不太一样，
但是可以简单来说，就是 A4 纸它的回收纸浆的品质会
应该会好过于纸容器的，
比纸容器的好。那又回到政策面的，因为政策其实这个政策的目标是为了因应2050的净零排放，它里面有个大战略了。那它的塑胶类它所要的标，它所要的目标是减少一次性塑胶的使用，那希望业者提供循环服务，那培养民众养成自备重复少用习惯。但是以目前听到来，五块减五块让民众多带自己的杯子，这将有了。那现在也有所谓的循环杯，当然循环杯目前的铺垫那是另外一个面向，哇，那个可以再聊一集的。但是在减少使用上好像是没有，因为它有直接做横向替换的，就是你今天买这杯饮料它原本是塑胶杯啊，现在由于政策关系，老板他没办法用塑胶杯卖给你，哦，那我就用纸杯，是好像其实这个目标是没有办法达成的，可以这么说吗？
因为我们讲说它比较像是我塑胶减量了，垃圾好像没有
减量，就是塑胶力它使用变少了，
对对 对, 對,
對，因为纸杯用的比较少，
但是我产出来的废弃物好像没有减少，
因为数量是一比一
的
兑换嘛，
对 对, 對，好像是等量交换，
等量交换，
我就只是
等价
换了一个东西而已。然后如果万一我这个东西是没有被处理的，那就完蛋了。
2050的净零排放这个大目标是不变的了，
对，
而且这个方向，这方向其实是对的，因为我们现在的垃圾处理，面对这些一年40亿个回收率比较高的塑胶杯，我们的垃圾处理能量，就是我们的焚烧掩埋的处理能量，基本上是满到鼻孔了。现在要换成平常回收率降低的纸杯这种复合式材料。那其实对我们的垃圾掩埋、垃圾处理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因为它的数量是不变的，就是还是那41个。现在所谓的减5块，我这边有个数字是减5块这个服务，或者是减5块这个政策，有把所谓的民众自备这件事情拉到一层至一层五，这是环保署所提供大家的资料，一层到一层五。可是问题是一层到一层五，40亿还有8×5×9不进，如果是没有进回收，是进焚化炉的数量，那其实根本是没办法处理的。这个政策利益良好，方向也对，但是做法恐怕会让这些我们的进程停在原地，甚至产生不同的问题。
我们广义一点来讲，好像是这样，就是看起来像解决问题，但实际上好像没有解决问题。这整体的感觉好像是， 把一个油锅丢给了紫气处理业者 来去承接了，那也不像是他们的错，他们也有设备也有技术，可是如果人家就是不交给他怎么办，大家就是不回收怎么办？
现在处理厂有办法处理全台湾的产生的纸杯吗？
单纯
假设这41个全换成纸杯的话，有办法吗？
处理厂的处理量呢？我记得他们又要再开新厂了。如果说再开新厂是有机会的，现在的处理厂蛮大家的这个纸的处理厂，纸容器处理厂，它也进了新的设备，然后处理效率比较快了。是比较好的处理方式，当然就是我们也乐见这样的方式来去做，但是它并没有解决我们真正的问题，就是你还是会发生这些纸的纸容器的问题点，然后万一我们的法规跟我们稽查制度没有配合上的话，就有可能会发生我们刚刚所说的会不会补助费不够用，那一旦不够用谁要做赔本生意，
那它就会进到焚化炉里面去，
就对，有可能变成是真的一般垃圾了，
就
垃圾，对，
就变垃圾。
这就跟处理厂有没有能力处理是完全没有关系，
因为根本收不回来，根本没有回，所以其实那它还是必须从商业角度来讲，再制价值的
提高，
对，提高以后让整个回收整个循环拉上来，不然以目前的政策，以只是用置换的，我就很单纯的，好啊，那我要减量。我就找一个塑胶量好啦，我这边帮政府讲一句话啦，其实可以了解，因为我本身之前也有在参与社运，那社运的过程里面其实都有追踪这些东西，看得出来他的政策是不停的去
修正
以外，还有其实是让每一个从消费者到厂商，其实都让他们讲白话就讨好他们啦，就是希望说我不要让你造成太大麻烦，可是他变成就是他退缩了，你当的是要把成本往上拉，成本往上拉其实就是可以直接抑制到使用量，可是它现在是成本不变，我讲成本不变是指它处理的成本它没有跟使用者去收，不管是消费者也好，不管是厂商也好，它都没有收，它只是转价而已，往后推给处理厂去处理，可是那它现在的问题就变成是啊，料紧行李不让走啊，我已经我的处理就已经不好了，我产生价钱不好，我收就更少了，那所以说它变成是它卡住了，这个政策方向大致是可以的，但是它恐怕还有需要很多调整的空间哦。
对，看起来就是且战且走的概念啦。我也非常认同欧文你说的，实际上政府在大家提到循环这一块的时候推动上是积极的，可是太注重在循环这件事，然后忘记了经济。
嗯，
我们谈的叫做循环经济，
对，
然后注重了循环，忘了经济的时候，其实你这件事情是
不是因为
是用经济来推动循环，不是循环去推动经济？
不是因为一个高大上的循环而就会产生经济，其实是要有经济性，它
才会有循环的效果出来。
我们想的环保都很多，都还是停留在我有一个意志，我想说哦，这对地球超好超棒，我们一定要这么做。问题是谁做？
它停在一个倡议的概念比较多，然后我们其实想要把它变成一个理所当然的行为，然后这个行为它可能必须有一些大家讲的诱因，但诱因要怎么产生诱因，或者是如何有诱因的这个诱点，这个点要谁来给，它就一定要有个经济行为嘛，我才能够给出这些东西来让大家愿意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今天来讨论这一题，并不是要去 diss 政府，也不是要 diss 这个政策，因为我们还是衷心的认为这个方向是对的，只是这个目前的行动的方式恐怕产生一个很大的弊病，是当它没有办法进到回收厂，没有办法再被利用，或者它利用价值不够高的时候，它势必就会成为真的垃圾。那我们今天都不讨论焚化炉的承载量了，就光这个数量转换是非常惊人的，会把原本回收率较高的塑胶杯直接转换成回收率较低的纸杯。所以希望政府听到，如果有官员还是政府伙伴们听到这一集，可以重新再思索一下，应该说方向对，但方法有没有可以再细调的部分，因为恐怕真的需要再细调，不然以直接这样的上路方式，其实它产生的问题会非常巨大。吕经理，我要跟你请教一件事，我们都整集都在聊说 OK 政府的补助，那以现在台湾整体的回收现场跟其他国家，或者跟其他所谓我们所谓的想象中的先进国家来比较的话，那它整个的 回收状况是有没有比较好？
我们应该换个方式来解释这个题目，就其实台湾比较特别，是从小到大我们都应该受过回收的教育，就我们从小就知道要回收、那是因为台湾有法令规定要回收，所以台湾是有环保署直接来规定了哦，我们有哪些东西要被回收，所以我们有一个叫有一个名词叫做是公告应回收项目。
对，
那公告应回收项目有13类33项，
有这么多
啊很多人他都不知道，然后也不知道内容是什么，
因为就看桶子啊，如果今天有5个桶子，那就是5类10个桶子，就10类。
对对对对，那其实这13类就是我们比较概率的来讲，它可能会有生活中里面会有容器类，塑胶容器类，纸容器类，然后会有轮胎、废五金、汽车、铁罐、玻璃罐，然后会有像我们的家电，然后废饰机，这些是我们很常听到的。哎，慢慢的讲，大家好像就有印象，对，我生活中我有拿去回收过这些东西，它都是政府规定的。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啊，整集里面我们其实都有提到受补贴这一件事情，是为什么会有补贴金、因为这些厂商在做这些产品的时候，他就会缴纳一个基金给我们政府的基金委员会。那有了这个基管会，就我们环保署啦，那他们下底下有一个基管会，那透过这个基金的管理来去让我们的回收机制运行的非常的完整。这个机制其实运行了应该有22、23年了吧。
对，
那整体来讲其实就是因为依靠这些制度，我们整个回收制度才会那么的好。全世界来讲，应该大家都有看到新闻都讲我们比例来讲应该是前3名，其实蛮厉害的，有一大部分就是依靠这个制度
法规。
对，法规制度来去制造而来。
那其他国家也是一样吗？
每一个国家不一样，像是说德国，它比较靠的是押金的制度，就你买一个饮料，你要扣多2块欧元的押金在这里，你一定会把杯子拿来还，你一定会把瓶子拿来还，因为你要那2块欧元嘛。
那他是怎么还？就是我空瓶拿回去，他就退我吗？
对，空瓶拿回去，他会退还给你，这样他是用这种方式来去，
那蛮麻烦的。
对，就可能当然每一个国家的制度上不一样，那很多国外的国家他们比较倾向是用清洁公司去你家帮忙处理，那因为跟我们的地域性是有关的。
对，
台湾比较小。
对，
然后我们用这种方式管理是方便的。
对，
可是你可以想象美国那么大、然后这一户到另外一户，哇，
我们看影集就是从家里，
很远很远，
从他们倒垃圾就从纸母车推到路旁边，
路旁，对、
就有一个很大的货车
回收公司会来收，
把那个纸母车拖起来倒到那个纸母车，但是里面看起来是没分类，就是什么都有。
那他们会回到这个清洁公司里面去用设备来分类。
对，可是这样子回收率不会比我们更高吗？理当。
那如果今天我是塑胶类要回收，那它是很多塑胶在一起，它的分类的时间是不是更长？
对，
那它只会挑最好去分辨的东西，
就钱最多的那个。
对对，来去做比较最大化的资源化，最好的资源化。那用这样的方式，他们才能够抵消一些不必要成本的支出。
了解。所以说，以台湾的特有所形成的环境，其实比他国所产生的成果是更好的。
如果依照现在这个制度来讲的话，其实是不差的，我们算是前段班了。但跟更严谨或者是民众意识更高的国家来比较的话，
那哪些国家是更好的国家？
像德国就意识非常高，
是意识高还是钱高？
钱啊跟意识都很高。然后像我们很常听到北欧的国家啦，他们也是有很好的环保意识，他们其实做这一块也做得非常的好。所以基本上来讲，我们也看到国外很多国家很积极在推动，就比如像是纽西兰，他们好像是在去年开始就立志要成为最环保的国家，所以在他们的国家里面，你可以看到他们很多卖场开始在推动环保产品，他们民众非常接受环保材料做的产品，不论是牙刷那种会碰到你口腔的，他们都能够接受了。所以他们其实是相信这些检测规章，他们只要觉得哎、你有符合这个检验规则，我们就使用。可是台湾比较停留在那种意识形态，就是啊，这笨手做的可能我会怕，这种状态的感觉。所以就像之前炒的那个循环杯，
对，
你洗得不干净，我不敢用， 就会有这种问题。
了解，没有错。所以我们要再往前面跟迈进步，观念这部分是必须跟上。观念不是指把垃圾分类这件事情的观念，而是使用由垃圾所制造出来的产品再进到我们的生活里这件事情是。
对，其实我们应该选择相信法规、检测还有科技化这件事情。
但是如果我们不太相信垃圾所制造出来的东西，那些东西跑去哪里？
目前来讲，国外的接受度很高，所以外销的会比较多一些。
咱等下本手帮用，没卖呢？
嘿，也是算是台湾之光嘛，就促进我们的发展这样。
可是如果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他国不收，或者是他国开始减少使用，那我们就等于会很
对。如果我们自己不用的话，就会回来到我们自己的身上了。但那政府环保署已经开始在订立相关的规则，也就是说像是电子产品，
对，
它可能已经开始要求你要鼓励你添加 25% 的回收量。
是，
然后我们生活的瓶器像洗发精啦、沐浴乳啦，它也开始鼓励你要添加 25% 的再生材料。那相对的，他都会提出一些优惠的方案，开始慢慢鼓励这些品牌企业要去添加使用，
就是让这些所谓垃圾再制或者是回收完的这些东西进到我们新的物品里面。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概念是新的东西，新料是最安全的，回收料是不安全的，所以说它只能用在不直接接触到人体，或者是不太直接进到你食物的容器，
对，不会碰触到食物的部分，然后它是你一般生活用品啊，不会有安全疑虑的，这些开始接受的去使用它。
了解，
好，今天非常感谢。如果你喜欢本集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到 Apple Podcast 留言区给我们五星好评，或是追踪思想谈课的 IG 给我们更多建议和回馈。我们思想谈课下集再见，拜拜。